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熟悉的以诺传道，他为我们证道的主题是荣耀的宝血。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敬拜队刚才给我们带来一个有感动的、有活力的一个敬拜。刚才我们去唱了一首诗歌，叫《因他活着》。我再读一下刚才那个第一节还有副歌那个歌词。他说：“啊，神赐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意志还有宽恕。”他舍生命使我得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复活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估计我们都很熟悉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的作者是一对的，来自美国的一对的夫妇啊，就是叫 Bill 还有Gloria 的Gaither。他们在1971年的时候就写下了这首诗歌。啊，为什么他们要写这首诗歌呢？在一个访问的当中，他们就分享了其中一些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在那个60年代的末，他们夫妻准备迎接第三个孩子的来临。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代呢？那个年代越战正在进行的当中，然后他们有这个种族歧视，这个矛盾正在恶化，然后那个毒品的文化也是非常的普遍。最严重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那个年代有一个就流行了一个论调，就叫上帝已死，上帝已经死了，那个我们这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整个的美国的社会，尤其是在那个教会里面的文化，都是沮丧的，很 depressing 的，就没有盼望的。就在一个除夕的晚上啊，那个妻子 Gloria 就一个人就是坐在她的客厅里面，家里面的客厅，那脑袋里面就充满着这种的很沮丧、很 depressing 的这样的一个思绪在里面。加上当时她的丈夫 Bill 就患上了一个疾病。那所以他的妻子啊 Gloria 就忧心忡忡，哎呀，就是觉得哎呀，不知道他们孩子以后可以怎样的去，就是啊，面对这个将来这个未来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但是感恩是什么呢？或许是由于刚过了这个圣诞节，他就向神祷告。他想起来耶稣基督是如何的诞生，如何的战胜死亡的。他想到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是了，那这个宗教信仰就没有意思了，是不是？就没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哎，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是一个从一个历史角度去看的话， 那这个好像是跟他两千年以后这个生命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影响。唯有他承认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并且把他这个安全感建立在这个复活的主的身上，他才能面对今天还有未来的这个生活。慢慢的他就这个惧怕着慢慢就消除了，他就觉得他可以生下这个孩子，并且可以充满喜乐信心来去面对这个未来的挑战。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战胜了死亡，那基督的新生命可以帮助我们每位基督徒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找到那个盼望，找到那个力量，最后战胜了死亡的权柄。就这样，这对的夫妻啊，他们俩就写成了这首诗歌，并且在当地的教会里面去就是使用啊，当做一个敬拜的歌曲。他们想告诉我们呢，基督的复活不是说跟今天无关的一件的陈年往事，而是能够给我们今天充满盼望，让我们以不惧怕的心来迈向明天。不用多说，这首歌的诗歌就是大受欢迎，被翻译成多种的语言，然后就变成现在最受欢迎的复活节歌曲之一。今天是复活节，基督为我们流出这个宝血，他死了，然后他也为我们复活了。这一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我们又可以如何去回应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三节这段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去思考基督对我们付出的爱还有牺牲，而且就是我们今天两千年以后怎么去回应。在之前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去讲一下耶稣复活的故事。圣经上面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去喊叫说成了，然后就断气了。有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德高望重的议员就来到比拉多面前说，哎呀，求可以拿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得到同意了，然后他就把那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取了下来，让人去用布给包裹好，放入一个坟墓里面。按照当时的一个传统，他们就滚动一块大的石头去挡住这个的坟墓的门口。如果大家就是前天礼拜五的时候来到我们那个受难节的崇拜或许我们还记得，就是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听到这个石头滚动，然后关门，嘣，然后就我们进入到一个静默的当中。耶稣基督真的是已经死了。那个时候，犹太人的领袖还有比拉多就派人去，就是守卫着这个坟墓一方面的说，哎呀，免得其他人过来去搅扰这个事情。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OK， 我们所有人都不相信耶稣基督会复活的，耶稣基督应该不会按照预言来复活的因此就是这件事情就是 OK， 好像告一段落了，而且不是一个 good ending， 不是 happy ending， 而是一个悲哀的、失败的、抑郁的，甚至是一个羞耻的一个结局然而这个不能够，这一切不能够阻碍神的大能的彰显。就在七日的第一天，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星期日，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复活了，然后他就把石头推开把门口外面的一些的兵丁也都吓跑了。那个时候那些妇女们就回来按照那个以前的那种传统他们就会继续按照他们的习俗去准备这个埋葬的事情。当他们来到这个坟墓的时候，他们发现不但这个石头已经被推开了，坟墓里面也没有耶稣基督的身体了。两位天使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为什么在坟墓里面去找活着的人呢？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已经不在这里了。复活本来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现在确实发生了。耶稣基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其他妇女显现，后来又对其他的门徒来显现， 甚至跟他们去聊天吃饭，继续教导他们，跟他们待了40天的时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甚至提到，有一次甚至有500人一起看到复活的主的显现。40天过去了，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门徒说，你们以后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啊，这是大使命的这个内容。然后耶稣基督就升天了，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面最荣耀的一个时刻。好了，刚才我们好像看电影一样，就是看了又一幕又一幕的这个情景。但是今天我们这段的经文就是没有这么多的这个画面感，使徒保罗就从一个更深入的角度去讲解耶稣基督的诞生、受死、埋葬还有复活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了，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之后的这个地位，以及所有受造物将来要怎样去顺服他的权柄。因此我们现在就来去研读一下这段的经文，看看这个跟复活节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探讨这跟我们今天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第6到11节，我们这里可以分到两个段落，是可以说到基督如何的谦卑，然后基督如何的被高举。我们先来看第6节，看基督的神性。保罗说，基督本身就是神，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其中的位格。我们有些时候也不太明白后面那句，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这意思是说，基督是全能的，因为他是神的嘛，但是他却没有滥用到他自己的大能去为自己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得到什么益处。第7节说，耶稣基督反倒虚己，或者原文里面说 emptied himself， 倒空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之前我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听了一个小朋友问过这个问题，他说，耶稣基督会感冒发烧的吗？耶稣基督会拉肚子的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是挺天真可爱的，但是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看出这个背后这个很深远的一个神学的意义。耶稣基督倒空自己的能力，不滥用自己这个能力为自己得到益处，所以他会跟我们人一般的会感冒、会发烧、吃错东西、会拉肚子的。耶稣基督不会用自己的神迹来去帮助自己免去作为人类的时候那种的痛苦，包括最轻微的那种的感冒发烧的痛苦，也包括那个最沉重在十字架上面的痛苦。这是耶稣基督谦卑的表现。第7到第8节有提到，基督不但是谦卑成为人类，而且是成为一个最没有地位的人类，就是奴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嘛，就是婴孩耶稣基督是诞生在马槽里面，连酒店、宾馆、旅馆什么都没有，更不用说是在王宫里面了。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什么样的一个高贵奢侈的待遇，直到死在十字架上面。其实也很少人去提到这个十字架这个刑罚的一个刑罚背后的其中一个意义。我们经常说嘛，就是罗马人的这个政治文化底下十字架是留给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包括杀人放火的叛国的，或者那些就是政治犯之类的那种大罪这其实也就对了一半或者一大部分。其实这个十字架这个刑罚是留给奴隶还有低等公民的，就算因为罗马帝国的那个公民犯了叛国的罪，他们死刑是砍头的，他不会是钉十字架的。保罗在罗马帝国里面有这个所谓的永居的一个身份所以他是被砍头而殉道而死的，不是钉十字架的。反而是耶稣基督的12门徒有几位就是钉十字架殉道而死的，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嘛，他们是低等的公民。岔开一下话题啊，就是保罗就是知道自己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永居或者旅游免签证的身份，所以他去其他地方去宣教的，他甚至可以免去某些的刑罚的。所以保罗就利用他这样自己这样的身份，去了一些尤其犹太人去不了的地方去宣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是那个年代这种公民的这个身份的高低，确实是有点的，是有点区别的。啊，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确实是以一个奴隶或者低等公民的身份而死的。啊，如果他就是觉得自己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他愿意吗？他那个时候就放下自己的身段。最后第八节这里说到，耶稣是基督是完全的顺服的，不但是顺服的政权上面的意思，而且顺服父神的意思，直到他死。我们可能还记得在客西马利园里面，耶稣基督的祷告，向父神祷告的时候说什么？他说：“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这样的苦难拿走吧，不领导我吧。”但是你不用管我的感受，你照你的意思进行就行了，我愿意钉十字架。当耶稣基督被鞭打完了，比拉多对耶稣说：“哎，现在是犹太人单方面说你是罪人，说你是有罪的，但是你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罗马人的官，我的权柄可以超越那些犹太人的权柄。只要你说一句话，你说一下你是无辜的，那我就可以有这个权去让你免去这个刑罚。”但是耶稣就说：“如果不是罗马皇帝给你这个权柄的话，那其实你不能去办理我的案件的。现在是犹太人把我交给你，我是无辜的，但是这个罪会归到他们的身上。”这意味着耶稣对比拉多说：“没事的，就算我吃亏以至于死，我都愿意顺服。”因此是耶稣基督确实就是完全的顺服直到他死的那一个时刻。哇，到了这里真的是要停一下了，因为目前为止我们看的事情都是很负面的，很抑郁的，看不到任何东西是有这个的跟复活节有关的，也看不到任何东西是荣耀的。基督要复活以后才进入到那个荣耀的里面，因此我们就继续读下去。而刚才耶稣基督是这个焦点说到，就是虽然基督与父神是同等的，但是父神好像躲在背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只有基督在顺服他。但是到了第九到十一节，这里说到父神就成为这个中心，他主动为基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父神把基督高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然后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还有地底下的所有受造物都要跪拜耶稣基督，承认他是主人，最终把荣耀归给父神。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这里说到这是在天上、在地下、在地上还有地底下的所有受造物，指的是什么呢？不单单是宇宙当中那些的有物理性的受造物，而且还包含那些灵界的受造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使还有魔鬼。很明显就是 属神的子民还有天使会很欢迎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人的。在那个使徒行传当斯提凡去殉道的时候，他看了神的荣耀，就说：“哎呀，我看见天开了，看到耶稣基督就站在神的右手边，哇，这是何等的荣耀。”然后他就被犹太人就是打死了。或许他是第一位看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的荣耀的那个人。然而那些的不信的人还有敌对基督的邪灵，就算是不是心甘情愿的， 也要屈服于基督的得胜的大能底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格拉森赶鬼这个故事。有一个人被一群的邪灵附着，邪灵就把自己叫成什么名字，他叫群或者军队，因为他们的数量众多。他们的耶稣基督说，哎呀， 我们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但是时间还没到啊，你现在过来干什么呢？要我们现在就受苦吗？哎，首先呢，就算你不服耶稣基督，那你也要向他跪拜，承认他是你的主人。第二，时间还没有到，这个意味着这些邪灵知道啊，就算今天他们不用受苦，再过一段的时间，他们还是需要受苦的。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启示录里面说到啊，在末日耶稣基督再来得荣耀的时间。所以这腓立比书其实是有个暗示，就是说在末日耶稣基督要以最荣耀的形象再次降临，他与那些他所爱的人还有受造物永远在一起。然后后面那个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就是说，保罗说，甚至我们这个身体是会衰残的，是卑微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也要被耶稣基督的大能所改变，我们也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的应许。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一起来去思考一下复活节的意义。当耶稣基督流出宝血，对于世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好像代表耶稣基督失败了，这是羞耻的，一点都不荣耀的。如果大家真的是前天参加我们那个圣诞节的崇拜的时候，最后那个时刻我们还拿着摸着这个的断开的撕裂的这个的红色的丝带的时候，我们在寂静中去等待耶稣基督真的是死了，所有人都绝望了，但是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自愿如此做到的。他要先谦卑自己以至于死，然后他才能得到这个的荣耀。有些人这样说，耶稣基督是赢得他的荣耀，荣耀是父神对他的一种奖励。这句话其实有点不是太正确，因为基督本身就是荣耀的，是他自愿放弃这样的荣耀。现在他复活了，他只是拿回来自己本来拥有的这个的荣耀。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可能是多此一举的。你想想，耶稣基督可以说，哎呀，凭什么我要为这些不配的罪人来受苦受死然后再复活了？再说既然人类已经这个败坏到一个地步是无药可救的呢，那人把人类全部毁灭了，一切拉倒重来，那不是更方便吗？但基督没有这样去做，没有这样的想，这个是一个单纯的爱，只因为我们拥有他的形象，只因为他本来就是我们的主人，他爱我们，所以他就愿意为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情，包括刚才说的谦卑以奴隶的身份受死。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可以去回去对比一下其他的就是世界上面历史上面，看看有没有任何人，有没有一位神有如此伟大的爱，为我们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没有的，不可能找得到的。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去庆祝他的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荣耀的宝血曾经为我们流出，以至于我们的罪孽可以被洗干净，与神和好， 我们可以回到神的身边。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其实我真的是邀请你去来到教会里面，去继续认识这位最伟大、先谦卑后荣耀的这位的救主耶稣基督。好，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在这里保罗有两个方面的提醒，有个劝勉。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如何去顺服还有行动，另外一方面是恐惧战兢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一起来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要 学习这个顺服。在中文里面第十二节可能会读起来有点累赘，甚至这个好像看到好像不是一个直接的命令，十二节 上半部分。保罗说，以前他在腓立比教会里面跟他们有一个实体的聚会，那腓立比的信徒就跟他们已经就是，他们已经顺服了保罗的教导了，现在保罗不在他们身边，但是保罗仍然希望他们继续顺服他。保罗的教导包括什么东西呢？OK， 如果我们看整卷的那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有 好几个地方去提到他们说，哎呀，不要去结党纷争啊，要合一服侍主啊，要互相服侍啊，甚至 不要彼此的抱怨或者彼此争论。但这个不是今天这个重点，我们先可以去跳过不讨论。保罗在第五节说，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准确点来说，保罗说你们的心态或者态度要跟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有什么的心态或者态度呢？就是把爱变成顺服，然后行动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就顺服父神的旨意，然后他谦卑的成为人，然后付诸行动，就是走向钉十字架的道路，以至于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荣耀的，但他必须先顺服还有有所行动。然后这就来到我们第二部分了，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句话在保罗时候保罗的时代到了今天为止都经常被讨论的，因为保罗说的这里是我们 accomplish work out， 为了做完成我们的救恩。很多人都说，哎，这句话就觉得是，哎，因行为称义嘛，这个好像跟因信称义的这个的交易有点违背。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说，哎，你看我要做点什么事情我才能得救的，我要做点善事，我要捐点钱，甚至以前说我们要去耶路撒冷去朝圣，才能去换取或者赚取这个的救恩。哎，不是的，不是的。大错特错。这个保罗和整本圣经都说，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已经足够让全人类得救了。在他的角度，在他的这个角色层面，这个救赎的计划已经做完成了，已经 accomplished 了。但是你要从个人层面就进入到这个的救赎的计划才行啊，否则的话你就跟这个救赎的计划没有关系。那我们具体要做什么事情了？洗礼班第一课就讲得很清楚了，在罗马书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这么简单，其实，只有你接受，你就进入到神的这个救赎计划里面，那你就得救了。然而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我们信主了一刹那，我们会马上上天堂吗？那肯定不会啊！那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与神永远在一起。我们被神称为义了，但是我们与神活好了以后，没有马上面对面见到神。事实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阶段，就叫成圣或者 sanctification。意思是说，我们要努力去维持或者说这种持守 这样的一个称义的身份，是神儿女这个身份继续在这个世界上面去活下去，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的一天，或者耶稣基督回来我们的中间。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付出努力的，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然后也去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要去改过或者停止以前的未信主之前的那种旧的行为，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这个成圣的阶段其实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这个 accomplish， 做完成得救功夫的这个意思。那为什么我们要以一个恐惧沾惊的心，就是说我们要小手心心的充满敬畏的心态去维持，或者说就是说持守这个自己得救的这个身份呢？我打个比方啊，我们出门旅游或者去出差公干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看看那个目的地是不是要有一个搞一个签证，是不是啊？但就算你申请了签证，但是出门的时候入境的时候你拿不出你的签证，那你还是不能入境的，甚至连机场的时候他可能都不让你上飞机。我就有一次这样的出行，我到了机场才发现我忘了带护照，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吓得腿都软了，就是飞机马上走了，我竟然忘了带这个护照。我有了签证但是忘了带，我照样上不了飞机，目的地不能入境。于是我就马上就打车回家，然后也马上打车回到机场。幸好最后我还是赶上了那趟的飞机。我那天打车我记得就是打了936块钱，好贵好贵，这我或许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个数字936。但是更重要什么，真是恐惧战惊。我以后一定会恐惧战惊的，小心翼翼的去检查，带好我的护照，带好我的签证的这个文件，才会去机场。同样，我们也要去恐惧战惊的，在地上维持着这个得救的身份。就像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下面几节啊，保罗就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在这个凡所行的事情上面都要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个弯曲悖逆妙的时代里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去好像光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去表明出来。这是2章14到16节的内容。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所要做的事情还多的是，我们要做光明之子，我们还要警醒魔鬼撒旦的攻击，然后还要警醒自己内心的私欲的这种诱惑。因此其实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其实真的是需要努力去走上这个成圣的道路，才能去进入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永生。但感恩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也不是无力的。保罗在13节就是说，神会在我们心里面去动工，使我们可以完成神的旨意，最后可以获得神的这样一个救恩。当然保罗其实一方面就是说到，就算我们再努力，我们不可能不透过神的情况底下去获得救恩。但是另外一方面强调的是，神主动的帮助我们获得救恩，关键是我们要顺服神这样的一个帮助，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然后我们也个人层面是付出努力去持守这个得救的身份，只等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回想复活节的这个意义的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有没有去做完成 accomplish 这份的救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做完成一件伟大的事情了，耶稣基督爱我们，所以他使自己谦卑下来，成为人类，诞生在我们中间。他不滥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任何事情，他反而是完全的顺服的父神的旨意之下，以至于死。 但借着复活，他被高举到所有受造物之上，成为所有被造物的主人，也恢复了他本来的这荣耀的形象。他已经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去，但他也说过他会回来，我们以后会永远在一起。今天当我们去庆祝了这样的过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等待主耶稣的再来。那我们自己呢？我们愿意做完成我们的救赎吗？耶稣基督已经做完成那个的一件伟大的事情了，现在就差我们这个部分了。我们愿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人吗？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已经如此相信了。然后下一步的是，我们也要努力依靠神在我们心中的帮助，走上这个成圣的道路。我们要去持守神的儿女这个的身份，只等到他再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因他活着这首歌，为了作者看到就算这个世界是败坏的，甚至找不着一个我们生存的一个的价值，但耶稣基督已经做完成这件无比伟大的事情的时候，这位作者就在第三节这样说：何等的甘甜，靠耶稣基督，他带给我满足喜乐，更觉安慰，乃是我确信我能面对未来的坎坷，因主活着。当我们相信这位复活的主，靠着他的力量，我们可以充满喜乐的去面对这个世界，持守自己神的儿女的身份，那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愿意如此做到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件伟大无比的事情，你为我们诞生、受死、埋葬、复活，只因为你爱我们，你流出的是荣耀的宝血，是救赎我们的宝血。你想我们跟神去修复这个关系，你也在修复我们的形象，因为我们人类本来也是按照神荣耀的形象而被创造的。不但如此，你也帮助我们如此的做得到，你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你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回家，回到你的身边，以后与你永远同在。我们感谢你，神啊，我们知道你已经做完成这件伟大的事情，现在轮到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持守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要依靠你才能面对明天，我们要依靠你，我们才不会惧怕，充满希望。因此当我们今天在庆祝你的复活的时候，请你帮助我们去度过地上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需要你的力量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活出你儿女的样式。最后神啊，我们再次的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谢谢你爱我们，我们愿意这样去持守得救的身份，等待你的再来。感谢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
谢谢以诺传道的信息。是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荣耀的宝血，他把我们从罪中救赎，是他对我们爱的表现。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个是要顺服，顺服主耶稣，顺服圣灵。第二个是我们要恐惧战惊的心，做成那得救的功夫，就是要守住我们自己得救的身体。